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傅晓田父母是边个？佢嘅背后又有边个？北京压住基辛格，泄露绝望底细。英秘密情报局长踢爆，普京被逼同普利戈任达成协议。驻韩美军士兵越过边界进入朝鲜，美军方话或已被扣押。TikTok 员工意外承认一件事，竟引发连锁祸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傅晓田父母是边个？佢嘅背后又有边个？秦刚消失事件中，凤凰女主播傅晓田目前疑点重重。佢嘅父母是边个？傅晓田玩转北京大学同剑桥。玩转凤凰卫视同意大利大使馆，真是因为优秀吗？在2002年19岁的傅晓田考入北京语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按惯例正常人都是18岁高考，傅晓田19岁读大学，应该可以说明一点，中学时代的傅晓田表现普通，但傅晓田中途转学，从北京语言大学跳到北京大学，最后还拿到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中途可以转学到北京大学并拿到双学位。要实现这套高难度动作，只能说不是普通权贵。而在2006年，傅晓田拿到双学士学位，进入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读硕士。他先学的是教育学，之后又改为学哲学。傅晓田再次出现转专业的情况。在2007年傅晓田毕业，也就是说他这个硕士学位亦读了年几时间，中间还换了一次专业。2008年进入凤凰卫视实习，第二年正式入职凤凰卫视，一入职就担任凤凰卫视驻伦敦记者站首席记者兼站长。2001年，既不懂军事又不懂阿拉伯语的傅晓田，据讲是自动请缨前往利比亚进行战地报道，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当场批准，因此奠定他沙漠之花的江湖地位。到2012年他调入凤凰卫视总部，2014年只是在两年之后，他顶替原主持人阮次山，成为这个王牌节目《风云对话》栏目的当家花旦。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傅晓田随心所欲，是有一股力量在这里托住他。在2016年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以傅晓田的名命名了一个花园，这个是丘吉尔学院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女性校友的名义命名该学院里面一个设施。傅晓田究竟何德何能可以开创这个历史？单单就因为一个记者身份吗？那剑桥是不是缺钱？应该就不缺了。虽然话剑桥冇哈佛有钱，但亦系相当土豪。想当年李嘉诚捐钱建造香港大学医学院，被冠名为李嘉诚医学院，佢花咗10亿港币，折合9700万英镑，我哋可以做一个合理推测。傅晓田要获得丘吉尔学院一个花园命名，虽然佢只系一个花园，但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名头显然比香港大学更大，做一个最低估算最少亦要花费1/10，即是1000万英镑这个级数。从2008年起才工作了8年的记者傅晓田，估计自己是没有那么多钱，那背后是哪个出钱运作这件事呢？最重要的是这次花园命名仪式正正是傅晓田生日的时候。在2017年6月，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内，傅晓田获授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 家長佢對推動中意兩國相互理解同雙邊關係加深加強嘅貢獻。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同行政總裁劉長樂太平紳士亦出席見證。而巧合嘅係，傅曉田受勳當日又係佢嘅生日。當時意大利駐華大使等一班人圍住佢，授勳俾佢之後就幫佢慶生。當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兼禮賓司司長的秦剛亦出席儀式，這個難免令人感覺到這場授勳就好像眾星捧月，完全就是為傅曉田精心準備的生日禮物。我們要問的是，這一切是不是就是因為傅曉田的優秀呢？北京壓住基辛格，泄露絕望底細。中共當局高調壓住同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國務卿基辛格的會晤，大肆正面宣傳報導，試圖在美中關係緊繃的情況下，通過同老朋友面對面的交流重振積極勢頭。但有專家分析指，北京現時的做法和他之前拒絕和美國對話的姿態判若兩人，反而令他露出馬腳。中共當局正是處於一種絕望的焦慮當中。美國蓋斯通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告訴霍士新聞知，中共外聯基辛格確實是絕望的表現。現年100歲的基辛格離任後還定期訪問中國，但據了解，直到去年年底，基辛格先代表美國訪問北京，或和中共主管外交的王毅會面。而在7月19日會面中，王毅熱情洋溢地和基辛格交談，稱基辛格在美國尼克遜和福特政府期間幫助美中關係正常化發揮關鍵作用。王毅稱呼基辛格為老朋友，又稱讚他在繼續發展兩國關係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據中共外交部消息，王毅說，美國對華政策需要基辛格式的外交智慧和尼克遜式的政治勇氣。對於中共當局這麼高規格的接待，壓住基辛格，張家敦指基辛格自己的影響力已被削弱了，他影響美國決策的能力大大減弱，中共這些招數基本上起不到什麼作用。張家敦說，這個並不是說他完全沒有影響，而是說他肯定是有自身陰影。基辛格要發揮影響力，中共需要採取積極行動，所以在中共願意這樣做之前，基辛格的訪問實際上不會作出太大改變。王毅利用和基辛格的會面強調，美國必須停止試圖改革中國，包圍、壓制或改造中國是不可能。一直以來，中共官員們叫囂指責華盛頓試圖通過貿易和技術政策來執行這個行動，但這個正正曝光中共當局的七寸，暴露他怕了。張家敦指，如果北京政權決定指出這一點，就意味著他對此深感擔憂。他說，不單止是美國、菲律賓、日本、台灣、澳洲這些國家都在度朝著一個方向，亦即是抵制中共前進，中共對此感到焦慮。英秘密情報局長踢爆，普京被迫同普里戈任達成協議。英國秘密情報局局長摩爾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京別無選擇，只能同瓦格納集團首腦普里戈任達成協議，才得以終結上個月發起的那場短命的兵變。摩爾在接受 CNN 訪問時說，普京確實沒有反擊普里戈任， 而是在白俄罗斯领导人周旋下达成协议以求自保，所以连我都猜不透普京的内心。他又说，如果你观察普京当日的举止，普利戈任开始造反那阵，我认为是在早餐的时候，到晚餐他就被赦免了，然后过了几日他还受邀饮茶，因此当中肯定有古怪。就连军情六处首长想尝试解读边个当权边个失势都有些困难。摩尔又说，自瓦格纳发动兵变至今，普利戈任仍然健在，还自由行动，甚至就在附近出没。他认为普京无疑正是蒙受内部压力。驻韩美军士兵越过边界进入朝鲜，美军方说或已被拘押。美国军方证实，一名面临处分的驻韩国美军士兵7月18号越过朝鲜韩国边界进入朝鲜，据信目前已被平壤拘押。美国军方说，这名士兵是蓄意同未经许可越界入朝鲜。韩美军发言人泰勒上周礼拜二说，一名美国军人在访问将朝鲜和韩国分隔开的非军事区期间，自愿而未经授权越过韩朝分界线进入朝鲜，事件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美国官员透露，这名美军是美国陆军士兵，因违反纪律即将被送返美国，他却在机场通关后设法翻转头入境，并加入前往非军事区的旅行团。这名美国士兵参加了游览行程，在前往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域时越界进入朝鲜。联合国盟军指挥部推文说，相信他已被朝鲜方面拘押，处于朝鲜和韩国非军事区的边界村落有朝鲜和韩国军人站岗。联合国盟军指挥部说，正是和朝鲜人民军的同行合作解决这件事。韩国军方说，这名游客是美国陆军二等兵金恩，但说法尚未获得证实。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二对记者说，我们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进行调查。一名现场目击者话俾 CBS News 知，过去几名被朝鲜羁押的美籍人士，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获判几年劳役，但都在高级外交周旋后获释，其中两人在获释没几耐后死亡。最近一名被朝鲜羁押的美国人叫罗伦斯，他在2018年10月从中国边境入朝鲜后被拘捕，一个月后他被朝鲜驱逐出境。罗伦斯是最快获释的在朝外国人，是在时任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史无前例的峰会结束后达成。TikTok 员工意外承认一件事，竟引发连锁祸事。TikTok 高级官员在澳洲政府调查中意外承认，该公司在华员工可以随意更改海外版应用程式的演算法。这个引发越来越多关于中共政权通过该应用程式影响西方社会的质疑。TikTok 的安全官法雷尔在接受澳洲社交媒体调查外国干涉特别委员会质询那阵承认， TikTok 驻中国的员工可以调整 TikTok 海外版本演算法，他们可以作出改变然后接受安全审查，以确保这些改变是可接受。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帕特森说，他不知 TikTok 之前承认过这一点，而这个具有非常现实的影响。帕特森对天空新闻表示，这个意味着中共政府的墙壁可以触及澳洲民主核心。 并影响一个为年轻人提供越来越多世界新闻和信息来源的平台。现在如果他们能够控制该应用程式，那他们亦可以进一步控制该应用程式上的内容和他收集的用户数据。这个是他们可以用来对付我们的非常强大的工具。我非常担心这个对澳洲人的影响。帕特森说，这个承认意味着定于8月1号公布调查结果的调查将要向政府提出一些关于应对这个问题的非常强硬的建议。 TikTok 澳洲公共政策总监乔伊斯7月11号在委员会举行一场具挑战性的会议。帕特森拒绝让乔伊斯混淆该公司和中共的关系。乔伊斯在委员会面前声称他不知字节跳动内部和周围的结构，亦不知字节跳动的总部是否实际上位于中国。他说字节跳动在世界各地都有业务，在中国设有办事处，但他不知道该公司的正式总部在哪。据 TikTok 公开信息， TikTok 由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总部位于北京，虽然中共没有持有该公司的官方股份，但他确实在主权财富基金的管理下持有中国版抖音 1% 的股份，这个也是公开信息。但乔伊斯说这些不是真的，他说中共政府或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字节跳动或 TikTok 的所有权。帕特森议员说，乔伊斯拒绝公开谈论该公司，这一点令人严重关切。他说，我问了你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你却一直混淆视听，你不愿意直接回答简单问题，这个对公司来讲并不好。如果不可以直接回答这些事实问题，我对我将要遇到的更实质性问题深表担忧。世界各国政府越来越担心 TikTok 获取个人数据所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专家认为，根据中共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这些数据可能会被移交给中共。而澳洲、英国、美国和欧盟等16个国家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该应用程式，但 TikTok 公司高层却否认这种情况。如果中共要求，公司亦不会交出数据。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